这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祷告当有的态度。下个星期如果你们不再没有机会去夏令会的话，我会继续讲下面最后一个，就是讲到神怎样答应我们的祷告，神如何答应我们的祷告，都是在路加福音。好，我们看下一个。好，温习一下祷告的内容。好，下面上星期因为可能有些人不在啊，我简单的温习一下。在主祷文里面，耶稣就讲到我们的祷告应当把神心头上的东西放在之前，就是祷告的前面是关心神的事情，然后祷告下面呢是关于我们的事情啊。这个是学习祷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神担心什么事情呢？神就担心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是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愿你的名为圣，就是说如果神的名为圣，我们是他们的儿女，我们也是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与世界上有分别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神就教导我们说，你们的祷告要求神的国降在地上。神的国降在地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更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把更多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传福音是主祷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项。第三呢，就讲到求神的旨意毫无拦阻的在我生命里面运行，毫无拦阻的在我的生命里面运行。然后呢，下面才讲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呢，就祈求神满足我们每一天需用的啊。我们每天都有要吃要穿要住，都是很重要啊。我们基本上一般的弟兄姐妹的祷告都注重在这一项。然后呢，神就说我们的祷告就是愿我们与别人的友情关系是正确的关系，要得到人与人之间要正确的关系，耶稣就说你们要懂得饶恕。怎么讲都可以，最重要一点，你不能饶恕别人，你绝对不能跟人家做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彼此饶恕，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也是变成很好。最后一点呢，回去。然后最后一点呢，讲到我们灵命的需要。我们的灵命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胜过在世界上的试探，我们要胜过世界上的试探。最近不晓得为什么事情，我就常常为一些家庭里面有问题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家庭里面有问题哈，很多他们的关系靠近破裂的关系，当然上帝的不喜悦这个事情，但是呢，如果你看在美国哈，看现在在中国。家庭破裂是很常有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我在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很多年前了，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在加州念书，那个时候的家庭的破裂大概已经50%。简单的事情呢，一不喜欢就说离婚就算，离婚就算了，有什么大不了？这个不符合圣经的道理，所以呢，我最近就常常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胜过这些的引诱，就说，哎呀，人家都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人家一下就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为什么我不可以啊？不符合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注意，这个是啊第三点，我们祷告里面。好，那么问题是这样，我们知道应当怎么祷告，上帝有没有保证我们的祷告他会听呢？啊，祷告是一回事，我懂得祷告是一回事，但是神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不会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耶稣在下面呢，就用了两个我们平常都可以明白，都可以有经验到的比喻跟我们讲。第一个比喻呢，就讲到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啊，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下面一个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下面一次呢讲到父与儿女的关系，用耶稣用这个两个例子呢，跟我们说，我们祷告正确的话，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好，所以呢，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呢，就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哈，就是说你半夜呢，突然间听到人家敲你的门，半夜听到你敲你的门哈，原来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你家啊，糟糕，我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个厨房都是空空的，他们每一天早上就重新做饼啊，所以没东西给他们吃，这个朋友很麻烦，半夜找你要吃又要住又要安排他一切事情，然后呢你没有，糟糕了，你怎么办呢？他就这个人就主那个故事的主人就想到，哎，我想到另外一个朋友，他肯定家里面有东西啊，他们家里面有几个小孩，一定要半夜有饼，不然呢他半夜吃小孩要吃东西，所以他就找这个朋友来借几块饼来喂做半夜不速之客啊，到你家的不速之客来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东西吃。第一件事情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教训以前，就稍微讲一下。当时呢，因为天气很热，好像今天很热哈，今天很热，所以他们跟现在不一样啊。我们来到教会坐汽车，汽车也有冷气啊，汽车有冷气，所以来教堂很舒服，来教堂很舒服。当时呢，就用两只脚来走路的。那么这么一热的天气呢，不能走太远。因此呢，在那个时代，他们有些时候要走比较长的路呢，都是在晚上走啊。晚上没有那个太阳看照着你，然后呢晚上比较凉快，所以他们如果月亮亮的话呢，他们就晚上啊走路。所以半夜走到人家家呢，不是太特别的一件事情，不是太特别的一件事情，半夜到啊。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接待远来的朋友呢，是当时那个神圣的任务。接待朋友啊，是理所当然的，不能推辞的。圣经里面关于保罗有一次写那个关于监督的教训，就说你们要怎么样乐意招待远客，就说你做一个长老啊，举一个例子啊，做一个长老啊，做一个牧师，要愿意接待朋友，是其中一个要求。我记得哈，我们以前有几个牧师比如说张子华牧师啊，何卫中牧师，都很会做饭，因为呢，他们也明白做牧师呢要招待客人啊，是当然的任务。当然很多现在就责任交给太太啊，但是呢做那个时候要懂得如何做饭。所以那个时候就半夜有不速之客啊跑到你家，诶，你怎么办？当神把一些有需要的人放在你中间，下面一个啊，放在你中间的时候，你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些有需要的人呢，跑到你家的时候，往往是最不方便的时候， 最不方便的时候啊，这个故事耶稣很有意思啊，讲到半夜才找你，你已经睡了啊，换了睡得很好啊，把你吵醒，你怎么办？你对他有没有足够的爱心？说没有问题，你需要啊，我来帮助你啊。我不晓得大家有当中有没有啊碰到这个事情。半夜有人打电话给你啊，哎呀糟糕，我老婆跟我先他们两个在吵架，吵得啊吵得不得了，要找一个人去劝他们了，是半夜才劝他们的啊。或者是突然间有电话，某某人突然间进了医院啊，你就要爬起来去急诊室来去看啊。往往神把一些人放在我们当中呢，就是最不方便的时候啊，要你帮助。我希望弟兄姐妹啊都有这样的爱心，愿意爱这些人啊。至少你有一个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打电话给你的时候，这是意思说他看你说是他的朋友啊，你看你是愿意帮助他的朋友。好了，这个朋友呢？这个主人呢，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觉得哎呀，我要去帮助这个朋友。圣经里面讲的话，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对别人有爱心，一定要用行为来表达出来。我们对别人有爱心，一定要在行为里面表达出来。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几年来都有机会去飞机场接学生啊，你知道飞机到底部啊，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有时是半夜是吧？有些大清早，有些时候你去赶到飞机场，然后飞机误点，你要白白在飞机场里面等了一两个小时，也很长很经常的事情。我感谢主哈，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愿意用爱心接待一些你以前也没有见过的啊，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啊弟兄朋友们，愿意去接他，愿意可能清早起来，或许是半夜跑到飞机场里面去，这个是非常非常啊令我感动的。顺带讲一些哈，我们去年你会发现啊，我们去年虽然接了很多学生。但是呢来到我们教会的学生不是太多啊，因为呢我们去年这个工作碰到一些的拦阻，我相信这个是灵里面的征战，我相信是一个灵里面的征战，就是魔鬼撒旦啊不愿意看到很多学生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就通过一些人来拦阻啊，破坏这个事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年不光是要去接一些学生，我希望弟兄姐妹更愿意在灵里面为着这个事情来祷告，为着这个事情来祷告。好，然后呢这里的故事呢继续讲下去啊。如果有一个人要你帮忙，你有能力去帮忙啊，经济有困难，你有钱，因为钱很多，你可以借让他有一点钱，或者没有饭吃，你家里面有个大的冰箱，很多东西可以给他吃。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解决，得到荣耀的是你，而不是天父。明白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有能力去帮助这个人，解决这个人的问题，那么问题解决，这个人就谢谢你了，是不是啊？谢谢Ada 姊妹这么好啊，帮助我啊，都是谢谢他。然后跟人家讲 Ada 以后有什么问题，你找 Ada 姊妹很好很好的。这个故事不是讲，神不是这样的故事，神就说，给你一个难题啊，远超过你有能力去解决的。上帝很幽默，我每一次读这个故事觉得很幽默。上帝给你给我的难题，要我帮助的人他的问题 远超过我能解决的，远超过我能解决。所以这个人呢，就要找别人来帮助他，一个人要找别人来帮助他。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跑半夜去把那个朋友吵醒，说啊，请你借我三个饼啊，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家啊，等着要吃东西。好了，他另外一个朋友啊，不是代表神哈、啊，是代表神的反面，但是呢，也代表呢一般人碰到这些半夜有人敲门的那个反应。圣经里面这边怎么说呢？大家记不记得？他就说：“哎呀，不要吵我！哎呀，有没有搞错？你看有没有看手表几点钟？现在啊，这么半夜才来找我啊！第一，他说这么时间这么晚；第二，他就说我门已经关了啊，门已经关了。那个时候我不晓得关门可能要一些时间，我不晓得啊。第三呢，他就说我的小孩都已经睡了。”不敢让人家睡，跟我同一个床来睡。这里圣经里面讲，就是说如果我要醒过来把饼拿给你啊，不是，虽然这很简单，但是呢把我的小孩怎么样吵醒了，整家都吵醒啊。你不需要 你们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事情跟你小孩有关的事情呢，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啊？怎么可以啊？哎呀，我可能小孩明天要比赛什么东西，要好好的睡，我把他吵醒，他今天晚上睡不好啊？你明天比赛不好是你的事，你累害了你，是你害了我的儿子哈、啊。所以反而到每一次讲到儿女的事情，哇，紧张的不得了，绝对不能，我绝对不能开门给你，因为我的小孩把他吵醒。那么如果朋友之间的友情宁愿也不要了，是不是啊？我宁愿保护我的儿女，你跟你的友情没有，以后没有，不再做朋友也没有什么重要，是不是啊？是一般人的态度。这个人的态度呢，与上帝做我们的朋友的态度呢，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我们的天父不光是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他愿意叫他儿子离开天上的荣华，离开他有的荣华，降生在地上做一个奴仆，而且为着我们而死去。是他为着要我们做朋友，他把他自己的儿子也牺牲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每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我想到耶稣天父对我爱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啊！我们弟兄姐妹啊，都很爱惜我们自己的儿女是对的，没有不对。我们也想到天父为着你为着我而牺牲他自己的儿子。好，但是呢，这个里面讲的这个故事的人呢，也很有意思啊。那个朋友说：“哎呀，冷冰冰的，不要了，你不要吵我了，没有搞错啊，你回家算。”他说：“不行，我有一个朋友有需要，我一定非得到你帮助我不可，不能放弃。”所以这个故事呢的重心呢，就有一个希腊的字哈、啊，希腊的字诚实。迫切的直求，是不是啊？诚实迫切的直求，但是说你要求人家，要求一件东西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中文翻译哈、啊，中文翻译成情实迫切的直求，就是我非得到这个东西不可。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出现啊，耶稣也用过一次。有一些翻译呢，翻译做很有勇气去来求，有一些翻译呢，翻译说坚持，我坚持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用比较 中国俗的那个翻译哈，就是不要脸的，明白我的，不要脸的去求，大家知道这个，这个是这个翻译啊。如果大家明白，中国人很注重面子啊，很注重面子，骂人家不要脸啊，是不好的一个词句。他这个人说，我不要脸的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这个是这个翻译。我们对一些弟兄姐妹的爱有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有没有达到愿意放弃你自己的面子，为着他的原因愿意放弃啊人的尊荣，因为他有他需要。圣经这个字呢，所以很有意思，很特别一个字，希望大家了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最后呢，耶稣就说，纵使这样不好的朋友，就是因为你不要脸的意思要求他，他也愿意给你，何况你在天上的父亲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着你为着我牺牲，他肯定一定会听你我的祷告，一定会听你我的祷告。好，我可能当中在座当中听到这个，我讲这句话啊，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圣经里面讲的啊。你们可能有两个问题，我们看下面一个。好，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祷告？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呢，圣经里面不是讲，有一次马太福音里面讲了，你们需要的东西怎么样？天父早就知道吗？早就知道啊，早就知道。那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我祷告？有没有矛盾？但是其实我们的经验也是常常如此啊。你有没有问小孩，你要不要吃东西？当然要吃东西。你做妈妈这么笨，每天都要问小孩要吃东西？这当然要吃的，明智顾问啊。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原则，有一个真理，我希望大家明白，上帝要我们同工，虽然间上帝知道事情会发生，他还是要我们与他同工，还是要把我们放在祷告里面。举一个例子啊，神以前跟犹太人说，过了七十年以后，你被掳七十年，被人掳，国家灭亡以后，那个巴比伦王就把犹太人带到回去他们的国家。上帝说，你七十年以后一定可以回到以色列国。那么但以理呢，一直在巴比伦那个时候一直在数到差不多七十年，他知道神一定会施行他的工作，但是他还是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就圣经里面就，所以他还是为求神施行他的应许来祷告。这个是永远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永远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说突然间神知道我们需要，他还是要我们去祈求啊，不要忘记，一定要祈求，圣经的真理。第二，我有很多祷告上帝没有应许啊，不要我想你们都有同样的经验，我们有很多祷告没有应许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圣经里面耶稣当我们神听到我们祷告的时候，往往看我们的动机如何，我们是不是祷告为着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有很多事情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事情呢，神不给。我常常用小孩的例子，小孩叫吃，快要吃饭的时候要吃一点甜的东西啊，吃糖果，爸爸就妈妈就不行，不给，因为这个对你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短时期的需要，上帝不给，因为上帝知道这个对我们不好。另外一个原因呢，有的时候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成熟，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东西，让我们得到一个东西。小孩哈，我们在美，尤其是在美国的小孩，15岁半呢，就已经开始想要学开车，是不是啊？学 想要开车，然后16岁开车也拿到执照以后，就想要爸爸妈妈买一部 汽车给他们。很多父母呢都了解你还没有到成熟的地步不能开车，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爱你的小孩，就是因为你爱他们才不给他们。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因为你爱他们才不给，在那个时候才不给。所以有的时候啊，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就是因为我们时间还没有到。好，我们下面看。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呢，神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恒切的为需要的人朋友祷告，必会得到从天父给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恒切的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神一定会听。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训。这篇经文我很早就想要讲，这篇经文我很早就很多年几个月前就想要讲，但是呢，我一直没有信心讲这篇道，我一直没有信心讲这篇道，因为最近来我一直为一些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一些家庭里面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要愿意自己也相信这句话，我才愿意讲这篇的道。因为有些时候非常痛苦的在神面前为一些弟兄姐妹在难处的遇到困难的祷告的时候，好像神一直都没有听，好像神一直要我在等待，神一直对我的信心给我一个考验。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想，我愿不愿意讲这一篇的道，因为我希望这篇的道对弟兄姐妹有益处，更是我深深心底里面愿意相信的一篇道，我才能讲出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你讲一篇道你自己也不相信，你讲出来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一直在等待，我一直在神求神给我有这个信心可以讲这篇的道。所以这篇跟下一次也其实下一次也是一样一定我们要相信这个不是我讲的话，这是圣经里面神耶稣讲的话，是耶稣的应许，是耶稣的教训。我们相信耶稣是爱我们，我们相信他讲的我们都可以接受，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相信这句话，说当你为着这些人需要来祷告，而且用迫切的心情，非得不可的心情不要脸的态度去祈求的话，我们相信神会答应我们的祈求。因为这个是神把我们看成他的朋友。圣经里面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吧？但是有没有讲到我们都是神的朋友？圣经里面用朋友来描写一个人，神的朋友来描写一个人有几个。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很厉害亚伯拉罕耶稣神说他是神他的朋友。所以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心意跟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明白神给讲这个心意给他是要他什么，要他为着索多玛俄摩拉来祈求，就是为着他祈求。因为神看他的朋友，神想要做的事情就跟他来讲。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呢，摩西的例子。当时摩西带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在旷野的时候，圣经里面讲摩西常常在神面前祷告，好像朋友与朋友谈话一样，朋友与朋友。所以摩西的祷告很有力量，因为他是神的朋友。今天弟兄姐妹，你们不光是神的子女，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从今以后你是怎么样，我的朋友，我们都是上帝的朋友。人间的朋友跟神与耶稣连在一起的朋友不一样啊，属灵的朋友就是神把他心意跟我们分享的。人间的朋友算了，几天不做朋友也没什么事情。当神说你是我，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就是说耶稣要把他的心意跟你我来分享。耶稣讲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的心意是教导我们彼此活出弟兄姐妹的生活。神把一些有需要的人放在你面前，因为神说我要你去帮他。我常常为着教会我因为我是长老，我常常为着教会来祷告。我希望有更多的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啊？我们都希望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神给我的一个挑战，我今天也跟弟兄姐妹同样做一个挑战。如果神把一个新的朋友带到我们当中，这个朋友有很多的需要，你愿不愿意好像今天的故事一样，愿意去帮他忙？可能很不方便，可能要去接送他，可能要陪他去看医生，可能为他来解决家庭的问题，可能要带他 儿女去学校。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你愿不愿意在很不方便的时候拿出你的心血，拿出你的时候，牺牲你自己的一些东西，为了帮助这个朋友？神基本上对我说，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神不会把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神不会把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当然都希望都做得很满，问题是不是在神的手里，问题在你我的心中，我们有没有愿意去帮助，去为一些有需要的朋友来祷告？如果愿意的话，神会继续的把很多很多新的朋友带到我们当中。如果我们都说怎么搞的，半夜才来找我我没时间，神也不会把一些新朋友放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低头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加添我们的爱心，求你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为着我们牺牲你自己的儿子，亲爱的天父，也让我们对你的爱有个正确的回应。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朋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求你打动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有爱，从爱心有行动。主也更求你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迫切的在你面前来祷告，因为你说是你的答应，当我们迫切为着有需要的朋友们祷告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需用的交给我们。主，我们就按着抓住你的应许，整个教会在你面前做你一个承诺。主啊，我们愿意如此的做，我们愿意为有需要的朋友们，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常常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代价， 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也是你的应许。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